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五，教会纪念圣女加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谈论了他在葡萄牙参加世界青年节的行程。世界青年节是世界有爱、没有仇恨或武器的榜样。教宗将乌克兰托付于圣女施泰因，愿乌克兰能尽早恢复和平。教宗念及遭自然灾害袭击的格鲁吉亚和斯洛文尼亚。教宗方济各的新手谕修订了教会法典中关于属人监督团的条文。属人监督团类同拥有宗座权力的圣职公立善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当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地方在进行战斗之际，正当某些隐秘的房间里在谋划战争之际，世界青年节向所有人展现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一个人人互为兄弟姊妹的世界，一个万民并肩一起挥舞国旗的世界，一个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没有封闭、没有武器的世界。教宗方济各8月9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这是前一周里斯本世青节的与会青年所传达的清晰讯息。世间的大人物会不会聆听年轻人渴求和平的这份热切心愿呢？当天举行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保罗六世大厅满是人潮，这是教宗方济各今年暑期暂停后的首次公开接见。他的要理讲授围绕着刚结束的第42次国际牧灵访问展开。教宗此行是前去葡萄牙参加第37届世界青年节，他表明青年浪潮的喜乐气氛令他受益良多，这喜乐的气氛也传到了保罗六世大厅，在场许多年轻人挥舞着各自的国旗。教宗指出，很多世青节朝圣青年回国时途经罗马，看那些人，哪里有青年，那里就有喧闹声，他们很会发出声响。接着教宗感谢里斯本教会的组织和接待工作，赞许葡萄牙青年活力充沛，因着与世界各地其他同龄人一起活出的经验而变得更有活力，整个社会都将因此得到益处。2023年世界青年节是疫情后的首次全球聚会，人人都感到这是天主的恩赐。教宗指出，疫病的全球大流行对社会行为造成了沉重的影响，年轻世代受到格外严重的打击，长达数个月的隔离往往沦为封闭，而在里斯本的聚会中，天主赐予相反的动力，有了新的开端。教宗阐明，圣神让世界各地青年的心灵和脚步在福音的道路上再次动起来，带领他们到葡萄牙首都这座通过海路进行伟大探险的象征性城市，这点绝非偶然。 此外，在本届世青节，福音向青年提出了圣母的榜样，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前去探访表姐伊莎伯尔。福音记载，圣母玛迪亚起身急速往山区去，教宗强调，圣母赶忙为我们做事，从不让我们久等，她是众人的母亲。因此，今天在天上的母亲引领青年跟随耶稣的旅途，如同他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在葡萄牙法蒂玛说过的那样，当时他显现给三名孩童，把为尘世教会的信仰与希望的讯息嘱托给他们。教宗说，因此在世青节，我重返法蒂玛这个圣母显现之地，我与几名患病青年同声恳求上主，求他医治这个世界的灵魂疾病，如傲慢、谎言、敌意和暴力。这些是心灵上的疾病，世界罹患了这些病。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欧洲和世界奉献给圣母玛利亚的无玷圣心。我为和平祈祷，因为世界各地有很多战争。本次世青节，全世界众多青年兴奋地来到里斯本，同时亦有一些小团体，一些面对重重困难的青年，例如背负痛苦经历的乌克兰青年团体。教宗表明，世青节既不是度假，也不是旅游观光，甚至也不是只求自己好处的灵性盛会。世青节是通过教会与生活的基督相遇，青年前去与基督相遇。的确，哪里有青年，那里就有喜乐。教宗最后念及所有为本届世青节圆满成功而付出的人们，再次感谢葡萄牙总统、该国民政当局、全体合作者和志工。教宗恳求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求主降服全世界的青年。当天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在所有人诵念圣母经的祈祷声中结束。教会礼仪于8月9日纪念加尔默罗修会的圣十字德兰真女殉道。教宗方济各在当天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恳请他为欧洲祈求和平的恩典。这位圣女是我们所熟悉的埃迪特·施泰因，她也是欧洲的共同主保。教宗说，我们将可爱的乌克兰人民托付于她的转导，愿该国能早日恢复和平。施泰因的见证激励各国人民促进对话和兄弟情谊。教宗问候在场的波兰信友时，再次提到和平，特别是乌克兰的和平。他提到这几天到光明山和其他圣母朝圣地朝圣的信友们，说，我心中有个渴望，就是渴望全世界有和平。你们把这个渴望呈给圣母，她是和平之后。你们要祈求这极珍贵的恩典，尤其为饱受折磨的亲爱的乌克兰恳求这恩典。另外，教宗也问候了正在巴西参加有关亚马逊地区峰会的与会者。他说，愿所有人都能为保护受造界和可持续发展继续努力。教宗方济各8月9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以不同语言问候在场信众，特别提到斯洛文尼亚和格鲁吉亚人民。教宗说，最近几天斯洛文尼亚和格鲁吉亚发生自然灾害现象，从而造成死亡和物质损失。我为受害者祈祷，向他们的家人 和因这灾难而受苦的所有人表达关怀之情。教宗也鼓励在这些时日积极参与救援的人。格鲁吉亚西北部山区的一个旅游区日前发生山体滑坡，导致至少18人死亡，16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几名儿童。400多名消防人员、警员和志愿者参与救援工作。另外，斯洛文尼亚多个城市近日遭严重的洪水袭击，24小时内降雨量相当于一个月的降雨量，以致多人死亡，造成的损失预计达5亿欧元。强降雨导致道路和桥梁中断，并淹没了很多建筑物，许多家庭因这个被称为斯洛文尼亚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停电。借着颁布新手谕，教宗方济各修订了天主教法典关于属人监督团的条文，使属人监督团类同拥有宗座权力的圣职公立善会，这是顺应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的又一个举措。依照这份新宪章，属人监督团隶属圣座圣职部管辖，而拥有使圣职人员归属权力的圣职公立善会也隶属这个部会权下。目前唯一存在的属人监督团只有主业会，这个修会于40年前借着若望保罗二世颁布的但愿如此宗座宪令而诞生，后来教宗方济各以2022年7月14日颁布的为保护神恩手谕修订的其中的几项条文，其目的在于保护神恩和推动该团体的成员在世界上履行福传的行动。教宗在8月8日颁布的手谕中正是以教会法典第265条和为保护神恩手谕第6条为起点，对教会法典第295条一项论及章程和监督的内容作出规定，添加属人监督团类同拥有使圣职人员归属权利的圣职公立善会的内容，以及其章程可以由圣座批准或颁布。此外也重申监督作为长上拥有该团政权人的权利。此前295条一项的内容是，属人监督团由宗座制定法规管理之，由监督治理之，此监督为该团政权人，有权设立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修院，并使修生归属其团，并以服务该团之名义领受圣职。在同一条文的两项内容中，论及监督对属于属人监督团的圣职人员在培育和扶持上的责任，阐明他以长上的身份行事，拥有政权人的权利。原先的条文仅表明监督应注意以上所指人员的灵修教育以及合理的生活需求，借着新手谕，教会法典第296条也做了修订，此条文是关于平信徒对属人监督团使徒工作的参与，新添的内容以教会法典第107条为依据。原先的第296条写道，平信徒与该团订立契约后得献身于该团之传教事业，但此组织合作的形态及其有关之职责与权利皆应在规章内妥善明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我们在连续几周的节目时间里，默想了圣经与福传、祈祷与福传、见证与福传、奉献与福传。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宣讲与福传。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救恩工程为中心。基督的福音是为了人类，为了我们。教会的重要使命就是宣讲福音，教会的责任就是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世人，因为基督的福音能使人得救。圣保禄宗徒在加拉达书信中写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福音有许多层面，但只有一个主题。宗徒大事录记述宗徒们的传教生活都是在传扬基督，宣讲耶稣和他的复活，告诉他们关于基督的福音。教会如何宣讲福音？教宗方济各为教会的传教使命做了最好的助教，树立了传扬福音的典范。教宗方济各鼓励教会要敞开大门，要走出去宣讲福音，要向世界宣讲基督的福音，为世界注入耶稣基督带给人类的光明与希望。全球历经了严重的3年新冠疫情，教宗方济各从没有停止他的国际牧灵之旅，他完成了42次国际牧灵访问，他前往伊拉克访问，看望在艰难中的当地教会和天主子民。他不仅访问了欧洲国家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他更走向了远方，看望加拿大的原住民。他冒着酷暑走进战火纷飞的非洲国家，教宗牵挂着在风雪严寒中风餐露宿进入欧洲的难民，亲身去看望在希腊的难民。他惦记着亚洲国家的教会，先后访问了泰国、日本。他即将在8月31日牧灵访问蒙古共和国。世界各国在历经3年的新冠疫情之后，现今全球经济的衰退、持续的俄乌战争带给世界的影响，以及今年的恶劣气候带来的深重灾难，更增加了全球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青年是世界的未来，人们为年轻一代的前途担忧，年轻一代能否充满希望走在正途，世界才会进步发展，充满生机。年轻一代有理想有担当，人类才有希望，世界才能有强大的力量。近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世界青年节和在中国成都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成为世界的焦点，世界青年的相聚为世界注入新的契机和青春活力。年迈的教宗方济各飞向葡萄牙，与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相会，亲自主持世界青年节的每一项活动。世界青年节不仅仅是 来自世界各国青年的一次相聚，更是一次向世界青年传播基督福音的重要契机。世界青年节让全世界的青年走到一起，团聚在一起，聆听基督的福音。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朝气蓬勃的青年们肩负着时代的使命，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人类的希望。来自全球各国150万青年与教宗相聚，青年们用沸腾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教宗的到来，他们唱出赞美天主天使般的歌声，他们围绕在教宗的身边静心聆听教宗的教导。教宗告诉青年们要热爱天主，不要忘记爱护自己的灵魂生命，恭敬天主就是认识爱慕和侍奉天主，走耶稣基督为人类指引充满光明希望的天国之路。这条路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人生的终向。教宗鼓励青年们，天主呼唤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原本的样貌，在教会内人人都有一席之地。面对今天世界的艰难，教宗激励青年们说，亲爱的青年们，今天你们需要这光，一道闪亮的光，基督之光，让它成为希望，好能面对生活中如此多的黑暗，如此多的日常挫败，以耶稣复活的这道光来面对他们。你们想改变世界，愿意为正义与和平而奋斗。年轻人，你们在生命中投下承诺和幻想，但你们觉得这还不够。年轻人，教会和世界需要你们，如同大地需要雨水。年轻人，你们是当下和未来。是的，耶稣今天正是对你们年轻人说，你们不要害怕，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不要害怕，要有勇气，要向前迈进，知道我们是被爱的。为此，教宗要青年高声重复说，天主爱我们。教会的重要使命就是宣讲福音。教宗方济各为教会立下了宣讲福音的典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教宗方济各是伯多禄宗徒的继承人，是普世教会的首牧，他肩负着领导教会的教宗牧职。他是一位耶稣会士，圣依纳爵的灵修赋予耶稣会士们沉静勇敢、善思有志、浩然正气，激励耶稣会士们要做圣教会风涛万里的渔夫，一息尚存，此志不移，要在工作生活中与耶稣同行，与基督合一，在基督内工作行动。我们都会记得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的名言，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而此目的就是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耶稣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教修会，耶稣会以他坚定的信德、坚强的毅力，不畏流血牺牲，将基督福音带到全球五大洲，让基督福音传遍世界。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德的导师，也是我们信德的圆满。 我们要走进耶稣，深刻地认识他。信德是天主赐予我们特别的恩宠，让我们能以心灵的眼睛看到生活的天主，让基督的生命融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信德呢？信德不仅是在口中宣认耶稣是主，更在于我们的心灵中对耶稣基督的坚信不疑。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不论我们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从不离开我们，因为他是主。在我们疑惑的时候，他不弃绝我们，却将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伤痕指给我们看。信德来自天主，天主赐予我们的信德是坚固的信德。我们要永远持守珍惜天主赐予我们的信德，因此我们要喜乐。虽然我们要经过试炼和痛苦，但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我们确有真正的信心。天主必会赐予我们力量，支持坚固我们。天主的力量是不会动摇的，天主的力量是天主永恒的爱和信实。亲爱的教友们，诺厄时代发生了洪水灭世，天主终将使大水退去，拯救了人类。今年异常的气候造成了世界多地的洪水泛滥，包括中国内陆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我们坚信天主也必将使天地祥和，洪水消退，使人们安居乐业。天主是人类救恩的创立者，救恩是天主的恩典和慈爱，是天主的旨意、计划、应许，是天主所预备的。人类的救恩是天主圣子耶稣基督降生救世亲自完成的。福音是天主的福音，救恩来自耶稣基督。我们要仰望基督，跟随基督，因为基督是福音的中心，是天主赐予人类的救恩。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